各位牧长、同工弟兄姐妹平安。去年呢，龙校长坐在这里，跟温迪他们送我了几枝花，是花茎没有根的。我们拿回去了之后呢，就把它放在一个容器里面。没过多久呢，就发现这花呀没有根，就生出新的白色的根须来。再过一段时间，你发现有新的叶子长出来了。我就在思想，只要我们人能够稍微遵行一点这植物的生长之道，就是加那么一点点水，你就能够延续这个植物的生命，甚至能够有新的果效出来。我就想到了我们天津的大爆炸，如果天津市的政府和相关的官员有那么一点点上天的好生之德，能够去有一点点尊重生命的这样的意识，就不至于允许或者是放纵那么极度危险的物品在人们的生活环境当中。还有最近美国的一些经济专家在唱空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衰退期，甚至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的观点正确与否我不知道，小光知道他是金融专家但我想这里边也是一个道，若经济遵循上帝的道，就有美好的果效。所以万事万物都有一定的道，而这道的本源是来源于上帝，一切都是本乎他。所以如果万事万物都能够遵循上帝所命定的道，那就不至于败坏甚至到灭亡的这种局面。那么我就想，我们作为一个人，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更是要认识神的道，而且不单是认识，更要去怎么样行道，行在上帝为我们命定的道中，用他的道来管理、引导、修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信仰，以至于我们才有健康的身体、美好的家庭、美好的灵性、美好的教会、和谐的社会，才能有可能真是吸引万国万民能够归向主。所以行道是蒙福的必然途径，在诗篇的119篇1到8节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主题，行道蒙福。诗篇119篇我们都知道它是诗篇中最长的一篇，而且这一章也是最长的一章。更为特别的是119篇划分成了22个自然段，每一个段落是8节。这8节经文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每一节经文的开头，它的希伯来文的原文都是以一个字母来开头。第一个字母，从第一个字母的 Aleph 一直到22段的到 Tav， 分成这样来划分。每一节经文，比如说我们现在1章8节要学习的这段经文，就是希伯来文字母的第一个 Aleph， 每一句的开头就是这个字母，从右到左，八节全是这样。 那神借着诗人这样独具匠心的编排，要特别的告诉我们什么？要来表达什么呢？行道，蒙福。前三节的经文，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你看看，短短的三节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行道的人，他应当去追求行为的完全。一个人的行为完全与否，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我觉得我挺好的啊，我是个好人啊，我是很爱主的，我就是了，不是这样。那是一个人的行为要放在上帝的道中，用上帝那全备的道去衡量，来确认他是否是行为完全的。所以诗人在第一节就提到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律法指的是神与他所拣选的那些百姓所立下的各样的约定或颁布的各样的指令，它可以指整个摩西五经，甚至可以包括整本的旧约书卷。那在圣经当中有八个词汇来从不同的层面来表达律法这个词汇，其中有第一个就是律法、律例、法度、训词、命令或诫命、典章或者是判语，然后是话、应许。这些的意思差不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们可以统称为都是神的律法，神的道，都是神所命定让人去遵行的各样的规范，让人能够生活啊，去行在其中。那这个道几乎涵盖了我们生活、工作、信仰的各个层面，我说的是几乎啊，几乎涵盖了。所以在诗篇的19篇第七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请问全备的意思是什么？全备的意思从字面上理解是什么都不缺，一点都不少。但神的律法没有细到对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提供了一个标准答案，但他为什么说他全备？那是因为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针对性的标准答案，但是它却可以完全成为我们生活、工作、信仰的指导规范。当然如果你说我非要试试看，你说我天天写程序，我翻翻圣经，我遇到问题看看能不能找出一段代码来，那答案是找不到。说如果说你说你儿子天天上网打游戏，他不听你的话，你说翻翻圣经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招能够收拾他，你也找不到。但是如果你打开圣经，你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你去默读思想神的话，或许神就会使你的心安静下来，使你的灵不再浮躁，在祷告中神可能真的让你的思路通达那个程序那个本来拦阻你的那个 bug 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 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啊。当然如果说你儿子啊总是打游戏管不了，你同样可以打开圣经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思想他的话。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或许神会提醒你，你不要再玩游戏了，你要有一个父亲的榜样。或许会有更奇妙的事情发生，都未可知。所以无论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用他的道来规范来引导。所以他的律法是全备的，是完全能够啊引导我们的生活，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即使到了今天啊，他还一样管用，能够苏醒人心。如果他能够管用，那是他让我们的心活了。诗人在形容说苏醒用这个词汇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常常是什么呢？你没有苏醒是什么状态？睡眠的状态。当然这是一个比喻，说我们的心常常打瞌睡，说你的心要是老打瞌睡，是不是都该有问题了？老是不清醒，是不是该出事了？如果到最后连跳也不会跳了，那麻烦就大了。说要苏醒人心，他能够苏醒人心，他能够让你的心能够正常的跳动，更强健，更活跃，更有生命力。也就是说，神的道是对人的生命是滋养的，是支持的，是能够带来能力的，是活泼的，是让你能够充满盼望和力量的。这叫苏醒。所以心非常的重要，被苏醒还不够，还要有主动。这个心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主动表现？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你要一心寻求。请问上帝给我们造了几个心？几个？好，绝对是一个啊！啊，上帝就给了我们一颗心。为什么就这一颗心还老是出问题？如果两个的话还有竞争的啊，这种机会打来打去的啊，就一个心，但是却有很多的问题。有什么问题？现在说可能你们想不起来，我替你们想想啊。我在网上找来的啊，有很多关于心的词汇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心问题有多大啊。我们念听听啊，说心不在焉，这是比较轻微哈。心躁不宣，有点麻烦。心浮气躁，心灰意冷，心有余悸，心乱如麻，心急如焚，心力憔悴，心入刀割，心入铁石，心惊肉跳，心狠手辣，心中有鬼，心猿意马。麻烦更大。最后一个，心肌梗塞。完了，是不是就完了？你看看这个心有多少问题，你问问你自己，问问自己你有没有。你说也有几颗健康的词汇，你为什么不讲吗？健康的大家都知道，健康的时候有多少回？我们自己拍拍我们自己的心，你就知道这些词汇有多少回在我们里面萦绕挥之不去。就差那最后一个词了，心肌梗塞。非要到那一天我们才能够苏醒吗？上帝说一心让我们去寻求，就是一颗心， 一个意，整个的精神意志全然的专注在上帝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杂念，胆怯也不可以。只要你有一点点分心，那就不是一颗心，你的心就被瓦解了，有了一个细的缝就出问题了。所以是全情的投入，整个生命专注在上帝的道中，这叫由一心寻求。所以在箴言书的4:23告诉我们，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的心有什么病，我们的行为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病态。我们心里想什么，我们口里就能够说出什么来，我们的行为就能够表现出什么。如果是你是一个善的心，你就会善行；如果是一个恶的心，你就会有恶意、恶的行为出来。所以心很重要，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心校正在神的道中。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应当也必须是对应上帝。诗人在这里说一心寻求他的，没有让我们有其他的选择。如果我们的心里边有了问题，我们就不叫专心，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3所告诉我们的，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这人便但遵行他的道。如果我们的心出了问题，非义的事就会发生。在弥迦书的6:8，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简单的讲，就是只行善不作恶，作恶的必然遭报。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从始至终你都看到上帝赏善罚恶，不是不报，很多的时候是现实报。你看看旧约还新约有多少的案例，你看到上帝来惩罚那些恶人。你看看中国现在的官场，你都知道什么叫现实报。所以神一定会做这样的事情。若我们还觉得不够啊，有一节经文非常有意思，可以来提醒我们。箴言书的16:4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时启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说为什么有那么多恶人呢？上帝干嘛呢？要这么多恶人？说造这些恶人呢，是不是到审判的时候有用，要不没有材料。不过当然这是玩笑话。那这些经文在告诉我们，神他真做这样的事情，他一定会惩戒，一定会处罚，无论他是谁，无论是主内的还是主外都不例外。所以保罗也说过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0，将来我们都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台前面临审判，或善或恶都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后果，谁也逃不了。所以 一个行为完全的人，一个最基本的表现就是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道，一心寻求上帝的带领，而且是不作恶，只行善。那请问在台下一个行为完全的人在哪里？你问问你旁边，你行为完全吗？问问你太太先生，你是一个行为完全的人吗？都不吭声啊，那就承认我们行为都不完全了。那台下看完了，你再看台上，请问在台上的行为是完全的吗？是一个行为完全的人吗？你们千万可不要说是，你要说是的话，我马上就下去了，是站立不住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的行为都不完全呀。但是，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完全。而且站在台上的，比台下的更软弱。你们不知道吧？你站上来就知道了。上周我才刚知道啊，知道什么？你们知道？我们高教授啊，这光头啊，不是天生的，是后天才造成的，而且经过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呢，最后才有这样的造型。什么原因？你们知道？压力呀。我就心想，我要在这再站多久，头发才能掉光？你们觉得多久会能掉光？30年。好，谢谢。你为我祷告30年，永远站立在神的道中，永远站在讲台上，是神对我的呼召。我虽然软弱，但是神却在这众多软弱人当中将我拣选出来，使我成为群羊的牧人。我承认我的软弱，但我却可以来到我的神的面前，我向他呼求，他给我力量，我就重新得力啊！所以一次次就能够站立起来。所以我们虽然承认我们的行为不完全，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应当去追求完全。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可以得着我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一个人生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力求，竭力去追求行为上的完全。我们虽然会软弱，但是你不能永远以软弱为借口。我们不能躺在软弱当中，我们应当去竭力追求，以讨上帝的喜悦。这是我们蒙福之道，世人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第四节他说，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诗人内心中有一种渴盼，他强烈的盼望自己能够行在神的道中。他说，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他在神的面前祷告，他承认他的软弱，但是他内心又有这样一种心智，他祈求神给他心坚意定，能够全然行在上帝的道中，不偏左右。我们从下面的经文可以看到他的心智，也是给我们的提醒。 在第六节他说看重神所有的话。请问如果你看重一个人，你会对他有什么样的表现？我说小光啊，新婚不久啊，说你看上了你太太，你会对她有什么样的表现？你会不会爱她？你会不会疼她？你会不会珍惜她？会不会？点头了，会。啊，这一般是新婚初期阶段都是这样啊。后期我们求神继续来赐福、保守、看顾啊。但愿起初到现在一直这样，直到永永远远，都是疼爱、关心、爱护、珍视，不轻易得罪他，不惹他生气。那对神的道，世人也同样这样讲，要看重神的道。而且他这里特别提醒，是看重几条道。那请问是几条？那边诗班呢？几条？我听见了，其实是所有一切的道，不是一条。他要我们去遵行神那全备的律法。你说这个是比较难，当然比较难啊。我们刚才说过呀，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呀，我们不是铁人啊，我们不是台电脑，完全一按指令就完全按照这程序啊，这个道就走了。我们是一个人，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心中当有这种渴盼，要去遵行上帝呢全备的道。但如果我们常常是遵守一两条，甚至拿着这一两条啊挥起来像孙悟空的大棒子一样砍来砍去啊，那麻烦就更大。虽然难以全然遵行神那全备的道，但是却可以借着一些方式来校正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是否行在神的道中。这个方式你们能想到是什么吗？一个字，爱。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其实最大，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经文太熟悉了，听起来好像也不那么扎心了，因为我们已经太熟悉了。但是神的话真的是需要仔细去品尝、去品味，才有感情出来，才真正有爱出来。什么叫爱人如己？我们人常常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很清楚，也很注意，但是别人的身体，甚至你太太的身体啊，你就难以关顾到了。就像我是常常觉得亏欠我太太，她的身体我就常常忽略，这就是我们人。但上帝提醒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表现在就对我们身边人如同爱护我们自己一样投入我们的感情。所以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保罗也这样讲。所以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是否有爱，我们是否是为着别人的利益去考虑，我们是否真正是站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在思想这件事情， 去做这件事情，还是说为了我自己那一点盘算，那点小九九，满足我们自己的一点点私欲。所以若我们里面有更多的爱，就能更多的行出神的道来。如此，就像诗人所说的，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就不至于羞愧。如果我们没有行道，里面没有爱，不单是我们个人蒙羞，神的国受亏损，神的名也受羞辱。所以看重神，而且是一切的话啊。除此以外，还要有一颗正直感恩的心。在第七节说，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们都领受神的话多年，我们需要对上帝的话有一个正确的回应。这个正确的回应就是以一颗正直的心来向神表达。什么是正直？我还真查了一下，在整本圣经当中有129处关于正直这个词汇，还不包括与正直相关的或者是同义的词汇。我记得上周陈道明院长刚说过，说若你在圣经中看到哪一句话哪个词啊，很多遍很多遍很多，那就说明它很重要。129处之多，还不包括那些同义的相关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词汇充斥在圣经当中？我们看看上帝，我们就知道生命记的32:4，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正直是神的重要属性之一，神对他的仆人约伯也有这样的评价。他对于撒旦说，他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了没有？地上再也没有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正直是一个人当有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必须要有的一个品格，因为那是上帝重要的属性之一。神非常痛恶不正直的人，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因为心中没有正直，假冒为善。主耶稣所以骂那些法利赛人，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曾经在不同的地方啊，跟他们说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华人几千年来啊，学会了一招啊，一直到现在都传承下来了，别人都没有传承，好像这招一直传承到现在。你们知道哪一招？装你们都不知道，谁不会装？我也会，过去会，现在也会，我用不用是两回事。装对不对？有对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不对。有时候我们的装是善意的，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的装是虚伪的。神不喜悦我们有这样的表现，即使是善意的装，也是完全可以去调整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为什么不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不是也是很好的吗？为什么不可以坦诚的去沟通？有什么问题可以谈一谈吗？你不可以公开谈，我们私下谈吗？ 总是可以谈的。若你里面有爱，你有什么不可以谈的？若是你为了他的益处，为什么要躲躲闪闪呢？为什么要装作看不见，装作不知道？为什么要装出这样的样子呢？觉得神喜欢我们这样去装吗？所以这不是大智慧，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就这样充斥着这样的一种表现，甚至我们觉得还这是一种智慧，世上的小学而已。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心存正直，让我们不单单是用嘴唇来敬拜他，来更是用我们发自内心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来尊崇他。神是个灵，是欺哄不得的。求神帮助我们啊，在他的道上能够心坚意定。诗人真是看见了，真是知道这是一个至善至美蒙福的道，所以他不断地重申他的心志。在第八节你会看到他，我必守你的履历，求你不要丢弃我。必守，你知道在这八节的经文当中有三个地方重复一个词遵守，有两个地方重复一个词叫遵行。在第八节的最后诗人又换了一个词，含义更为强烈，叫匕首。他的心智是越来越强烈。他求神不要离弃他，神没有离弃他，他是恳切地求神能与他同在，让他时刻都有这样一颗心智行在上帝的道中。请问你们知道魔鬼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吗？魔鬼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我们都变成魔鬼。魔鬼24小时不睡觉，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心绪不宁，让我们也跟他一样不睡觉，让我们跟他一样去作恶。他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在哪里。诗人在这里情形，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情景当中，都要有这样一颗心智，求神帮助我们去胜过他。这是一种坚忍的一种品格。那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更是需要有这样一种立志来遵行神道的信心。那 Stanford 的前任教授叫柯林斯他跟他的团队就研究了目前世界上最顶级的一些领袖，就发现在他们的生命品格当中就有一个他们称之为叫专业的坚持。说这些世界顶级的领袖，他们看见自己的使命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其中，绝不退缩。特别是在面临企业面临险境的时候，他们更是全力地摆上。他们在这种危险的境地甚至能够抓住机遇带领企业走出低谷，甚至再创高峰。他们所凭的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宝贵的一个品性， 就是专业的坚持。我想我们基督徒更当有这种坚忍的品格，说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一种境遇当中，我们都有这种坚忍的态度。我不知道他研究那些对象有几个是基督徒，但我们是被神买赎回来的，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有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与我们同在。他们所凭借的是他们的血气能够建立这种坚忍，而我们所能凭借的是我们的上帝，就更应当有这种持久的坚忍。我们可以得着神给我们这种能力，我们需要去支取，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基督徒不是在这地上为了今生啊，能够有吃有喝，能够快乐的度日。虽然我们当然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又吃又喝快乐的日子，但我们基督徒更是要有一个使命的人生，有一个征战的人生。这是神给予我们的，要提醒我们，我们这一生不单单是为了吃喝。所以我曾经讲过一节经文，就是保罗所讲的，若我们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一生的年日何其短少，若我们把所有的指望都算计在今生，就为了一点点利益不愿意去行神的道，那是很可怜的，那是神所不喜悦的，也是最厌恶的。要去征战，没有一天不是在征战当中。我们越是去想渴求坚忍，魔鬼的攻击就越厉害，但你越去求神越给你坚忍，你就越有力量，神给你的责任托付就更大，你就越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保罗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一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不要觉得就是轻轻松松过日子，有征战，那是看不见的，但是却是充满了硝烟的战争。要不你的心为什么总是出现那种状况呢？就差最后一个心肌梗塞没有对上啊！征战，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追求完全。神乐意将各样的福分赏赐给那些去行他的道、遵行他旨意的人。所以雅各说，唯有详细查考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书1章25节。所以若我们行在神的道中，神必使我们个人蒙福，而且不只是使我们个人蒙福，神要使用我们成为我们周边人的祝福，成为美国、中国乃至于世界的祝福，因着你我的行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真是谢谢你，主提醒我们，主我们是不配的，主我们是不完全的，主但是你要求我们完全，你让我们竭力去追求，求主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过去一切的过犯，主我们得罪你，求主你让我们的心全然被你打开，主来医治我们的心，来让我们里边所有的主难处都全然的除去，让我们所有的缠累、 所有的污秽都被洁净，让我们守洁心情来到你的面前，来单单侍奉你。主，我们求主你在这人生的道路上，让我们持守从你所领受的道，乃是全备的道，不是单单的一条。主，就求助你能帮助我们，让我们以坚韧的品格，以神耶稣基督你能力所建造的坚韧的品格，使我们走完这人生的道路，以至于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不至于羞愧。谢谢恩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主我神，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我奇妙的救主》，请我们起立，我们唱一跟三节。